我们今天呢来到《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的经文，还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我们看了哪一度啊？我们看十二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呢就是雅各被希律王来到捉了，在他手下被用刀来到去杀了殉道、当希律王见到呢这个教会的领袖被杀呢，是犹太民众开心，于是乎他吃过番寻味，想讨民众的开心，于是乎又捉拿了教会另外一个领袖，就是彼得了。上一次我们看到彼得怎样在监牢里面重门深锁、四班的士兵来到去看守，士兵和彼得来到去用锁链串在一起，我们真的看到插翼都难飞，不可能走了。教会为他祈祷，结果奇迹出现，神的使者去将约瑟由、将彼得由这个监牢里面带了出来，释放了。我们看到教会里面在患难之中怎样来到去蒙神保守。去到十三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路加描述使徒行传的焦点转了，由耶路撒冷的教会转到去安提亚的教会，由一间危机中的教会转到去看到另外一间的德胜的教会，又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一个的传福音的基地，慢慢怎样转向北边叙利亚的区域来到去传福音。我开始的时候我都想来到去给大家看一看一幅的地图，去大体上来到去认识一下当日保罗他那个的宣教旅程是怎样。十三章是讲到保罗的第一次的宣教的旅程，我用红色的圈圈了一些重要的城市的名字。在地图的左上角有对意大利的靴，我们很熟悉的，那里就是罗马帝国的核心，罗马城也都是罗马帝国的首都。跟着如果你在地图的右下角的时候，你会见到耶路撒冷，是不是？耶路撒冷旁边埃及那个尼罗河的口有一个大城叫做亚历山大，而在耶路撒冷的以北你会见到西流基对上呢有一个叫安提亚的地方，这个就是叙利亚的区域。在耶路撒冷以北的地方，在当日罗马帝国里面呢，你知不知道安提亚这个城市位列第几？它是在罗马帝国里面位列第三的城市，以人口来计罗马排第一，亚历山大排第二，安提亚就排第三。但是当我们去读到第十三章的时候，讲到圣灵怎样去差遣巴拿巴和扫罗来到去做这个宣教工作的时候，我们好像忘记了看一样东西，安提亚这间教会是怎样来的呢？安提亚这间教会是怎样出现的呢？在我们今天去讲这个精英受差遣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讲到大纲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我们回转头看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结束的时候，讲到精英的孕育。安提亚教会是怎样来的呢？怎样产生这班精英的呢？先有精英的孕育，我们才可以讲到精英的怎样被差遣。好了，有精英愿意出到去做宣教的工作，那班精英仍然是要顺服圣灵的带领。我看到第三部分的精英的顺服，让我们来到一步一步来到看。有圣经的我鼓励你打开圣经的第十一章来到一起来到看安提亚教会怎么来的呢？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教会大受逼迫的时候，是从一个人叫使提反来到开始。使提反是那七个管饭食里面的其中一个执事，这个执事他被圣灵充满，来到很努力的来到去传福音，结果被当时的犹太人来到逼迫，用石头来到打死，跟着教会就面临很多的逼迫了。圣经在使徒行传的十一章第十九节这样讲，他说那些因使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亚这个地方。他们一路被逼迫的时候不再留在耶路撒冷了，于是乎很多的门徒就离开耶路撒冷， 圣经话佢哋咧随走随传，去到边度就传福音，讲到边度，呢件系好事嚟嘅。因为神嘅心意系要将个福音由耶路撒冷开始去到地极嘛。呢个圣经记载咁讲，佢话他们呢度讲大部分嗰班嘅门徒啊，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二十节。但内中有居比路同埋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亚，也向希利利人传讲主耶稣。大家去谂下一样嘢，我哋去回顾一下，究竟主耶稣点样吩咐门徒去传福音嘅咧？当使徒行传第一章嘅时候，门徒聚集嘅时候，同主耶稣相见嘅时候，喺橄榄山度咁样讲，佢哋猛咁问主耶稣一件咩事啊？佢话主啊主啊！你复兴以色列是不是就在现在？现在是就好了，那我们个个跟着你一同作王，不用挨世界了，挺好啊，你现在复活了嘛。但主耶稣怎样答他？不是讲这件事，主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得着能力，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这个主耶稣吩咐他们去做的事，但是耶路撒冷教会一路扩大的时候，成为一间万人的教会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繁密公用，天天在这里来到去同心赞美主，但似乎耶路撒冷的人要信的信晒了，好像忘记犹太全地其他的同胞又怎样，或者撒玛利亚他的近邻又怎样，或者地极是怎样。刚才我这么讲的时候，你有没有留意他们关注的是什么？主啊，你复兴以色列的国是不是就是这个时候呢？他心里面只想一样东西，我几时，我旧约应许的尼赛亚已经到了，是不是就是现在复兴呢？大卫王朝的复兴呢？罗马帝国被大卫王朝来推翻，他们希望是这样，好了，以后我们犹太人就不用被人虾了，好了，我们犹太人就不用做二等公民。他的心里面就想着他们一路想等的尼赛亚现在来到，就是这样东西。甚至你看到连他们传福音那个方向，那种的思想也都是集中在什么？犹太人身上。圣经说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大家有没有留意这个特点？只向犹太人讲，即是说他们心里面想的救恩的范畴，就是尼赛亚属于我们的犹太民族。若果你读《使徒行传》十章上半卷的时候呢，是讲的什么？一路讲的彼得来到，因为传了福音给一个外邦人叫做哥尼流，一个意大利的百夫长，来遭到耶路撒冷教会其他的领袖来到去质询责难。哇，为什么你走到去那里找一个外邦人来到传福音啊？彼得用了很多的篇幅，或者是路加用了很多篇幅来到记载彼得怎样解释神带领他来到去看到那个布白布的异象，神怎样带他去到去哥尼流面前，他都未讲完，圣灵就已经降临在这个外邦的人身上，来到印证神那种拣选是临到外邦人。在犹太人的心里面，他可以很清楚的，我们看到有一种很狭隘的民族思想，他们认为上帝是属于他的，上帝是属于犹太人。甚至我可以用今天的字眼来说，他将神来到去私有化，成为他自己的一个上帝，其他人是无份。特别在他心目中，外邦人属于压迫他的一群，外邦人在他心目中是狗，他唯有透过敬拜上帝、侍奉他这个新神的时候，能够将他们自我形象、民族的优越感来到去提高。但很有趣呢，路加在个记载里面下面二十节那半节里面讲了一样很有趣的东西，内中有一些的居比路和古利奈人。居比路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地中海的一个岛，古利奈北非地方的人。如果我们读过耶稣钉十字架的故事，都知道耶稣跌倒的时候，有一个的古利奈人西门帮他来到去搬十字架，也都是出自这个地方。这两个地方来的一些的犹太人， 佢唔单单传福音俾自己嘅同胞，甚至系咩啊？传福音俾讲希利利人、讲希列话嘅外邦人啊！呢样嘢就好有趣啦。弟兄姊妹，头先讲到安提柯，我哋睇咗地图啦。罗马嘅第三大城市，多元文化嘅一个地方，就好似我哋温哥华一样，好多唔同嘅人种喺度住嘅，而且系外邦人嚟到居多。如果呢班嘅门徒随走随传去到安提亚呢个地方，只系集中传俾犹太人咧，好快做完工作啦，系嘛？好快收档啦，喺会堂里边讲一次，大家信嘅就搞掂啦，教会就咁样完结。但系唔系，我哋睇到圣经记载就话，呢啲嘅居比路人，呢啲嘅古利奈嘅犹太信徒，佢将个福音传俾呢啲嘅外邦人，咁就好得意啦。究竟有咩事发生呢？圣经有一节记载，佢话主与他们同在，信如归主嘅人就好多啦。我相信呢班嘅门徒明白耶稣基督嘅心意，明白上帝嘅心意，系要将福音传到地极嘅。好多人信咗。其实如果我哋咁睇，安提亚呢间教会就系咁样嚟到诞生嘅。安提亚呢间教会咧，原来就系第一间咧向城里边嘅外邦人传福音嘅一间教会嚟嘅。我哋睇睇呢间教会点样成长啊？当耶路撒冷教会知道安提亚地方有好多外邦人信主，好紧张啊呢件事。于是乎咧就差派咗巴拿巴去北上嚟到去查察究竟系点嘅情况。当巴拿巴去到现场睇到嘅时候，佢自己都震惊啊！居然有咁多嘅外邦人信主，居然有咁多人嚟到去赞美上帝，系好出奇嘅事，系睇到圣灵嗰个工作嗰种伟大。结果巴拿巴自己系点啊？巴拿巴唔单止睇完之后冇翻去耶路撒冷，睇完之后佢做咩啊？佢留低落嚟啊，加入佢哋嘅布道行列，一齐去做福音工作。圣经话俾我哋听，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乎咧，许多人归服了主。哇！教会好兴旺啊，安提亚呢个地方兴旺到一个地步，巴拿巴发觉咧，佢一个人搞唔掂。佢于是乎点样样？圣经就话俾我哋听，睇到教会增长嘅需要好大，佢就走去基利家嘅大数，揾翻一个被人遗忘咗。一个好重要的精英出来，当日扫罗归主的时候，他曾经落到耶路撒冷见教会领袖，获得巴拿巴的引荐，连教会领袖接纳他。但是因为扫罗原本是帮紧啲宗教领袖来到去逼巴基督徒，但是现在他调转枪头来到去帮基督徒的时候，这班宗教领袖就逼害他，他没办法留在耶路撒冷，结果他慢慢就回到乡下基利家的大数在那里去居住。而巴拿巴就在这个时候见到安提亚教会那个需要这么大的时候，他就走去基利家的大数找扫罗出来，请他一起来到帮手。结果扫罗就成为安提亚教会的一份子。我们来到看看圣经继续怎么记载，他说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亚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当你一个新的牧者去到一间教会的时候，熟悉那里的羊群先，帮助巴拿巴火拍一起来到去牧养当地新信主的信徒。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保罗或者这个扫罗有什么优越啊？他对旧约圣经很熟悉，他也在一个希腊语的世界里面来到长大。圣经继续讲下去的时候，我们看到弟兄姊妹在安提亚这个地方成长的时候，有门徒的训练来到帮他成长，而教训了许多人的时候，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起手。今天我们说你信什么教的，我是基督徒，我信基督教，我们很自然告诉别人我们是基督徒 Christian。 原来基督徒这个名字由安提亚这间教会开始。你说有什么意义啊？我们今天好像理所当然信了主就是基督徒，但你不要忘记 在犹太人的心目中，他们等的是尼赛亚，我英文就是 Messiah， 就是那位的受膏者要来到。你跟犹太人传福音很容易，如果他要听的道理，你见每一篇的讲章都是由先祖来到开始，神怎样拣选亚伯拉罕，怎样拣选大卫的子孙，由大卫的子孙出来有一个叫做尼赛亚，就是基督，就是耶稣，就是基督，所以呢就是我们要等候那位。但是你跟外邦人传福音就不是这样东西了。什么叫尼赛亚？我从来都没听过。什么叫 Messiah？ 你要用一个名词他们能够明白的来到去解释。尼赛亚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在旧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受膏的人有先知、有君王、有祭司，是可以受膏，是神拣选。而尼赛亚，我们的耶稣基督，就集先知、君王、祭司于一身。你要介绍这位的救主给外邦人认识的时候，要用他们明白的字。受膏者在希列话里面是 Christos， 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督。有些人初信主的时候，或者听我们讲福音，耶稣基督究竟是不是姓耶稣叫基督，还是叫基督姓基督叫耶稣？他们不明白耶稣基督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其实一样，你要向外邦人来到传福音，他们完全没有旧约的背景的时候，你要告诉他，受膏者就是用 Christos 这个字来到开始。在他们这样向城里面，安提亚的城里面的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人家就觉得这班就是基督佬，这班就是基督人，这班就是基督徒。传到一个地步，个个知道这班人一走过来就是讲基督，就是讲 Christos 了。所以圣经特别提醒我们，门徒称为基督徒是由安提亚起数，是由这班人将福音带去一个大一点的视野，给我们看到那幅图画怎样履行大使命。从十一章结尾的这段经文，我们可以认识到安提亚是一间怎样的教会，是一间第一间和外邦人传福音的教会，是一间有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混杂的教会，不是单一种的民族的信徒。而且我们可以想到那幅图画会是怎样的，开头可能犹太信徒会占多，越传福音越多的时候，你会看到一幅什么图画？越来越多的呢，就是讲希列话的外邦人加入教会，占了大多数，它成为一间多元族裔的教会。如果用我们教会来例呢，就我们教会以广东话语系为主，我们的崇拜，五堂的崇拜是最多人的，人数最多。我们开始一年之前开始了普通话的崇拜，在楼下。你估有没有机会第日粤语的崇拜人数慢慢会少呢？普通话崇拜人数增加，可能去到一个地步，我们可能调转地方来聚会的，大家有没有想过就好像这间安提亚教会发展那种情况。而因为它有这么多不同背景的信徒在当中，这班的人就具有什么呢？国际的视野。而它的国度观念是很清晰，是万民，而不是单单限制在犹太民族。有时候你有没有发觉，我们中国人呢都似似地啲犹太人的，什么意思啊？我们传福音倾向于喜欢的传给什么啊？我们自己黑色头发，我们同语系的人啊，叻啲嘅就传俾普通话嘅人，你又传俾西人，传俾嘅族裔咧，我哋系比较少，可能同文化我哋容易啲去沟通。其实犹太人你睇下都有类似嘅情况，但安提亚教会好独特，有嗰种嘅国度嘅观念。佢唔单止系挂住传福音，巴拿巴去到嗰度咧，揾埋扫罗嚟一齐帮手去训练嗰度嘅弟兄姊妹。让他们一认识主耶稣，就知道要履行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怎样成为主的门徒，就是要怎样为主来作见证，怎样进行主的吩咐。这个教会一方面注重传福音，一方面注重门徒训练，更加是他没有忘记的是慈惠的工作。 我们在十一章结束的时候看到，当其时有一个先知亚加布来到当中，告诉他耶路撒冷将会有大饥荒。当他想到的母堂，耶路撒冷的母堂有大饥荒的时候，教会怎样？教会就去筹集款项，来到去透过巴拿巴和扫罗将这些捐款呢带落去耶路撒冷做周济的工作。你记不记得我们看十二章结束的时候，廿五节就这样说的，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供给的事，就由耶路撒冷回来带着马可的约翰回去，然后才去到讲第十三章讲差遣。我们看到的一间教会就是有传福音，有门徒训练，有慈惠的工作在当中。这间正正是圣经里面形容这间使命的教会的典范。我们今日我们在列治文华人宣道会，我们今日在宣道会里面，宣道会的创办人孙信博士，他是怎样样的一位基督徒？他去到纽约到牧会，在一间的长老会里面非常之好的，教会又大，会众又多，会众比他的薪水人工亦都非常之优厚。如果他只是做一个普通牧师，专心牧养班会众，他其实很简单就过了一世。但是当时的纽约是很多新移民由欧洲大陆过到来当地，他生活上有很多的适应困难。孙信博士看到这班人的需要，就去牧养他们，去接触他们，将他们带入来教会里面。你知道这么大棚人带入来有什么后果啊？那些在这里坐惯自己的位置的时候，为什么一间教会突然间逼了呢？为什么我坐开这行的被第二个坐了呢？开始很多人不满意，就要求牧师你不要搞那么多事了，你专心牧养我们这班的群体就了。孙信博士不是这样看，他觉得神的心意是要胸怀普世，看到这些人的需要，他毅然辞职离开了，自己去创立教会。结果神感动有志同道合的人来到帮助他，他亦都照顾很多的孤儿寡妇，做很多慈惠工作，很多人来到因为孙信博士的工作来到信主。我宣道会都强调两样很重要的事，一方面是灵命尽心，我们要有门徒训练，帮助弟兄姊妹信了主之后认识到传福音做见证的重要。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是我们要去做福音的工作，要做差传工作，要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亦都做慈惠的工作。教会其实已经探讨一个地步，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去赞助一些难民来到加拿大，让他在这里适应，让他落居，更加同他传福音。我们要想多元化的事，我们教会今天已经开了这个星期六开了英语班，也都去安排一些帮人家填表格的服务。为什么我们做这么多好像不是直接跟传福音有关的事？透过这些的慈惠的工作，跟社会有沟通有接触拉上关系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有个生命见证去跟人家去影响人家接轨。我们正是向着这个方向来到来行紧，使命教会正正是安提柯教会给我们一个的追求的典范。去到十三章的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有班领袖们去寻求神的心意。安提亚教会是不是因为他们有外邦人在这里，大家一起去传福音给外邦人，就满足于那里呢？我相信不是。这班领袖走在一起的时候，他常常禁食祈祷，问一件事，主啊，你的心意是怎样？我相信他们常常都记得主耶稣升天之前的这句经文，就是使徒行传的时节，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我相信他们问一个问题，主啊，你心目中的地极在哪里呢？安提柯城的人要信的越来越多了，我们已经扩展了教会，下一站是哪一道呢？哪道是我们需要回应主那个的呼召呢？这班人透过侍奉，透过禁食来到祈祷。 我们看到这间教会从五个领袖的介绍里面，我们看到它的多元背景。巴拿巴和扫罗很特别，是什么呢？他们都是在巴勒斯坦以外出生的犹太人来的，就是说他们不在犹太人本土来到成长，就是说他成长的环境一方面在家庭里面受着犹太人的传统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又受着当其时希列文化的影响，就是他有双文化在他的生命里面，变成他能够接受外邦人是比其他人容易。离结的西面，离结的意思即是黑色，很可能是一些非洲裔的人，古利奈人刚才都介绍了是北非的人，很可能路加的介绍里面那些随走随传的古利奈人或者居比路人，其中一个就是成为了日后的教会领袖，就是这里。不单止有这些不同族裔的人，亦都有皇室的人在这里，有贵族同这个希律王同样的马念，是一个希律所收的养子，同这个希律王一起来到去长大。我们看到教会有不同的人种，这个正是符合上帝的心意，万民来到做门徒。我们看看他怎么去做，这间教会为什么要禁食，他愿意放下祷福的需要来到去专心来到侍奉神。在圣经里面记载说，他们当他们禁食或者当他们敬拜的时候，去侍奉神的时候，圣灵的声音就跟他来到去讲嘢，叫他们差派巴拿巴和扫罗出去。当一班的弟兄姊妹，一班的教会的领袖愿意清心，愿意将神的需要摆在神面前的时候，好愿意来到去祈祷的时候，神就藉着圣灵向他们显明他的心意。虽然圣经说圣灵说要为我差派巴拿巴和扫罗，但我们去想，究竟是不是他们祈祈祷突然间有把声音要为我差派巴拿巴和保罗？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圣灵怎样跟你讲话的？圣灵透过祈祷，你祈祷的时候将你心里面有个意念来到兴起，圣灵在你读神的说话的时候，他就将你他的心意来到向你显明。我很相信这班的领袖当他在神面前禁食祈祷的时候，他们真是同感一灵，不是一个人想到说要差派出去，而是大家都觉得神的心意是要差派巴拿巴和扫罗出去。他们很清楚神的意思，在圣灵的感动里面，这两个人就是这样来到去被选中出来。但是一选到出来的时候，一觉得这样的需要，他们即刻去。你看到圣经的记载就说，他们再在神面前禁食，于是第三节，于是禁食祈祷，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再禁食再祈祷，明白上帝的心意的时候，然后才差他出来。这家是第一间做差传的教会，圣经里面记载第一间差宣教士出去做宣教工作的教会。在宣教士未出发的时候，他们又禁食了。按手代表什么呢？按手在巴拿巴和扫罗身上，代表教会和他是心连心来到去一起去承托这个福音的事工。宣道会的英文名是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宣教士和基督徒的联盟。教会作为一间差传的教会，差这两个精英出去的时候，就和他心连心，不单止只是说好了，你代表我的教会出去，出去之后你死你自然，我就不理你了，甚至连祈祷都忘记了为他祈祷。在我的教会差出的宣教士有豪斯和 Jocelyn， 我们还可不可以有多些精英呢？我们还有没有多些人孕育出来呢？如果我们想有多些被神感召的宣教士，我希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多些去读那些把握时机的生命宣教课程，我都希望我们多些的弟兄姊妹回来去上主日学，去接受神的话语的装备，去接受神的话语的造就，我才有精英可以孕育出来，才可以被差出去。当我们的属灵生命和神的连结常常去到主面前 去读圣经，去祈祷，去寻求上帝的心意，圣灵就会同我们来说话。好可能我们都未到这个步骤。我们教会有没有年轻人呢？我们的年轻人有没有好好的装备自己在神面前去读好自己的说话呢？有没有回来主日学呢？都值得我们来提醒。这里就是说，表示教会能够是心连心同心，将弟兄姊妹差出去。圣灵感动的时候，他将最好来到差出去。我们很相信在那五个领袖里面，他们说有先知有教师，这五个里面巴拿巴和扫罗有什么特别？刚才我提了，他们都是巴勒斯坦长大以外长大的犹太人，他既有犹太人的文化，亦都有希腊的文化，他既识讲希伯来话，更加识讲希腊话。他就好像一道桥梁一样，当你看到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就可以很容易去将耶稣是基督的道理来到去传给犹太人。更加因为他们熟悉希腊话的时候，他们了解人家的文化的时候，能够将福音转化成他们的文化出来。特别你想一下，如果你没有旧约背景的时候，好像我一个外邦人，你跟我说耶稣就是旧约所愿的基督，那旧约是什么？你要讲一次旧约给我听。可能他就要上跟他上一堂旧约概览，怎样由神亚当开始讲给他听，哦，原来我们犯罪，哦，原来神呢藉着犹太人里面一个尼赛亚来到去拯救我们。可以说他是精英中的精英。于是乎他们就是这样被差去做宣教工作。我们讲说他被差去做宣教工作，那另外一个问题就问什么？咁主啊，去边度啊？你要我去传福音，我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去啊！我去边度啊？我相信佢哋都有商量，我相信佢哋都有计划。对于扫罗嚟讲，最熟悉嘅可能就系大扫啦。不如我哋去我乡下度传福音啦，乡下度我哋有多啲嘅乡里啊、亲朋戚友，去到嗰度都有人接待，容易啲 survive 生存啦。巴拿巴就话：不如去我乡下仲好啦。我鄉下就是居比魯嘛，塞浦路斯嘛，那裡我都有些親人在那裡，去到那裡不用休息住。究竟他們怎樣揀選呢？聖經沒有特別去記載。我相信一方面有神的籌劃，但我更加相信呢，他們去一個地方不是好像我們今天去旅行一樣。你和我今天去旅行怎麼去呢？我們定了一個地點，跟住呢就諗定咩假期去幾耐，兩個禮拜、三個禮拜、一個月，跟住我哋諗咗個地點，就研究咗個資料，跟住呢就上網去 book 機票啊、book 酒店啊、安排所有嘢，呢度去幾多日，嗰度去幾多日。你同我係咪咁樣做㗎？宣教旅程今日都可能類似咁樣，我哋有限嘅時間做有限嘅嘢。但係當日嘅宣教領袖，佢投身喺宣教嘅事，佢全時間擺咗落去，佢冇自己嗰個時間嘅 timeline 去定嗰樣嘢，佢冇 book 定酒店，佢唔知道去嗰度要住幾耐，佢只有一個初步嘅策劃。我只知道嗰度有猶太人，有外邦人去傳福音，佢哋透過祈禱，求神你都可以感動佢哋去邊度。我哋點知佢哋嘅宣教旅程有聖靈帶領？我哋同後面嘅宣教旅程，特別第二次裏面咧，馬其頓異象咧，我哋就了解多啲。当保罗的团队当日去到美西亚传道的时候，他就说圣灵禁止他去这里传道，跟着他们就想去第二道了，跟着圣经又说耶稣的灵又不让他去那里，结果呢逼下逼下他们就去了特罗亚，在那里见到马其顿异象，原来神的心意就要他带他们去欧洲那边来到去传福音。看不看到啊？他们怎样来到去侍奉，去什么工场？我相信他亦都在神面前禁食祈祷，来到明白神的心意。神啊，居比路啱唔啱啊？神啊，大扫啱唔啱啊？祈完祷之后，圣灵俾他们有感动，我们一起去居比路，踏上这个宣教的旅程。我再看回头先那幅地图，由安提亚落到去下底那个西流基那个港口那里，他们坐船呢就去到一个岛，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就在那個上岸，就是撒拉米，跟住去了帕弗那個首府。完了塞浦路斯之後呢，他們坐船就上去別加， 由别家咧就最后行咗去比西底嘅安提亚。嗱，呢个唔系原先安提亚，所以我圈咗出嚟俾大家睇到。呢个系小亚细亚半岛上高嘅安提亚。我哋嚟到去睇下，究竟当两个嘅宣教士呢两个精英愿意行呢条宣教嘅路嘅时候，有咩经历啊？我哋睇到佢去到呢个帕弗呢个地方。面對住一個術士，這個術士迷惑當時的方伯，亦即是叫省長，試求保羅。試求保羅對於這個巴耶穌言聽計從，直至到保羅來到在當中出現。聖經說第一個記載呢，跟這個的巴拿巴耶穌相遇的時候呢，路加這樣說，掃羅就變成什麼？變成保羅。看不看到踏上宣教第路第一步呢，連名字都改了，为了福音的缘故，将他的希伯来名字放在一边，然后去用一个希腊的名字来讲出来，扫罗就变成保罗。保罗定睛面对这个的巴耶稣，用隻眼来掘住他。保罗，你估他一早知不知道怎样去面对巴耶稣这个术士？我相信他都没有一个感落表计，打开好像在神学院读书遇到这样的情况就应该怎么做。圣经告诉我们，在那个时候保罗被圣灵充满，一个被圣灵充满，一个巴耶稣，保罗形容他被诡诈被奸恶来到充满，两个正的邪来到去对垒。神感动保罗来到去讲出对这个巴耶稣的审判说话，你这样在这里妖言惑众，神就要你的眼盲了，结果他即时看不到东西。这个的神迹出现的时候，我相信保罗都没有预定。神感动保罗，让他来到行了一个这样的神迹，让这个巴耶稣的眼暂时来到失明的时候，让方伯来到看到这件事的时候就信主了。你知不知道当这两个宣教士愿意去踏出来行这一步，愿意被差遣的时候，正正是他经历到上帝的大能的时候。两段经文和大使命有关的，刚才我讲了一段，一章第八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那个是头脑上讲给你听的嘛，你怎样知道必得着能力？你去到那里好像保罗那样面对巴耶稣的时候，跟他硬撼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不是必得着能力。又或者我们读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18至20节的时候讲，他说你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我就常与你们同在。他经不经历到耶稣跟他同在？他经不经历到圣灵的大能？就是当宣教士他愿意顺服的时候，他就看到这件事。传完福音了，居比路一个站，跟着他们坐船去到这个别加这个地方。圣经没有特别去记载他在别家的旅程，而是他们一路行的时候就行去这个比西底的安提亚。去到未去到比西底的安提亚，去到别家呢，马可即是巴拿巴的表弟约翰马可呢就打退堂鼓回了去了。圣经没有讲他为什么不继续去跟随的行程，但马可在个团队里面我相信很有作用。你知道很多担抬托的嘢都需要人照顾，只系得保罗和巴拿巴的时候，如果有个年轻的助手在度帮手是非常之好。但在这段最需要他帮手的时候，他点啊？他就走了啦。点解啊？因为原来由这个别家行到去这个比西比安提亚咧，是要上高原，行好难行的路，3600英尺的高度的高原。这个高原的路呢还是不是一好好行的路，还有盗贼会出现的地方。你就可以想象到了，今日如果我去行山行一日，我都带一樽水或者带少少的面包干粮去。如果你是保罗和巴拿巴，你要行这么远的路才去到比西底安提亚，而中间是完全荒芜的条路，没有任何凉水补给的站，你要怎么做啊？你什么都要什么都几樽水啦，你都要孭都孭重行李啦。佢哋就係咁挨咗好艰苦嘅旅程，而圣经冇特别记载，但我哋睇得到喺背景资料里面，佢哋去到呢个嘅比西底嘅安提亚，喺嗰度有会堂，佢嘅福音策略入到会堂嚟到去讲道，而 以猶太人為優先的都是他們的策略之一。那我們讀到聖經是怎樣呢？第一回合，哇，他用了很長的篇幅講耶穌是基督，講完之後那些人反應不錯、哦、他好啊，保羅牧師你講道很好、哦、不如你下星期再來我們教會講道啦，就是這樣。下星期第二回合安息日的時候，保羅牧師又再在這個比西底安提亞的會堂來出現，今次有不同反應。這班猶太人就不是那麼 Nike， 知不知道為什麼？聖經記載是怎樣呢？他說到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幾乎都來聚集要聽神的道，但是猶太人 看見這樣多就什麼滿心嫉妒。你不會覺得很奇怪嗎？我讀這段聖經的時候，明明上個禮拜都好地地的，我來這裡講道都很受歡迎的，保羅說為什麼今個禮拜來到這麼多人來聽就好咯，是不是啊？你試下再想想，如果上個星期的牧師保羅牧師來我們教會講得很好，今個禮拜又來，跟住就不是只是我們列治文還宣道會一定知道好正的這個講員，跟住呢全城 Richmond 的人呢就湧曬嚟你間教會度聚會。咁你發覺你本來11點鐘嚟崇拜，點知你10點9已經發覺呢全條街都泊滿曬車，全個停車場都泊滿曬車，跟住你好艱難泊到架車行到入嚟，發覺冇位俾你坐，我坐開嘅地方完全冇得坐。如果你係呢度嘅會友，你會有咩感覺？最衰都係呢班人走曬嚟呢度壓曬我啲位，阻住我嚟到敬拜神，你会不会嬲佢啊？犹太人正如我一开始讲的时候，他有一个很狭隘的救恩的角度，他以为救恩就是属于他。当见到这么多外邦人来到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有什么反应啊？哇，如果被你班人信了神的时候，那我这间会堂还是不是会堂啊？不是的了，被你霸占了，被外邦人的世界在这里，他们其实有恐惧感，连那种优越感都会没有。犹太人见到这么多的外邦人来到呢，就满心嫉妒，硬驳保罗讲的说话，并且毁谤。本来好能能的，但是福音一传给外邦人的时候呢，就按到他那个 hot button。 哇，他们都可以的，那我们的地位没有了那种优越感咯，我连紧紧的优越感都没有的时候，我怎么可以过得去？硬驳保罗的说话，毁谤犹太人的拒绝，就成为外邦人的得救的机会。圣经在这里描述保罗怎样跟他讲呢？46节，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讲，神的道是先讲给你们听，原是应当，只是因为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跟住保罗更加讲出一样嘢，佢主嘅心意系要立你嚟作外邦人嘅光，施行救恩直到地极。请问呢句说话系边度嚟噶？以赛亚书里边仆人之歌里边讲出嚟嘅。原来上帝嘅心意喺以赛亚书仆人之歌里边讲明，神要高立嘅仆人要讲福音，施行救恩直到地极。神嘅心意系要神的仆人做外邦人的光。保罗明白，巴拿巴明白，这班的犹太人会堂里面的犹太人不明白，他见到外邦人信主的时候满心嫉妒。路加在这里去给我们看到一幅图画，就是犹太人满心嫉妒拒绝福音，而外邦人呢就是怎样，听见福音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他于是主的道传遍那里一带的地方。犹太人不是停在那里，犹太人觉得不应该信主的人都信到主的时候，他觉得很不值，挑唆当地有名望的人来到去逼迫这些的使徒。保罗和巴拿巴就是这样的原因被赶出境内。我们看到这两个的宣教士呢秉承耶稣的吩咐。耶稣最初差遣门徒两个两个去传道的时候是怎样的？他说如果你去到那里的城市，那个城市不接待你是怎样，你连脚上的尘土啊都拍走它，我不会要你任何东西。 让那些拒绝的人明白到，当你拒绝救恩的时候，你拒绝神的国的时候，你要面对的就是更加严厉的审判。圣经结束的时候，在五十二节他说，门徒是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门徒是指到那班信了主的基督徒，很多的外邦人满心喜乐，圣灵充满，是不是一个很大对比？一个满心嫉妒，本来他应该得救恩，但是变成呢外邦人呢就满心喜乐。我们来到去有一些思想，将我们刚才听住的信息，我们今天的教会和安提亚的教会怎样比较呢？啊，你说我们又有传福音，我们有宣教，我们都有做少少慈惠，现在 Christmas time 呢下底有些鞋盒摆在这里，但是你估如果我们问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很多精英能够猜出呢？弟兄姊妹，你打开一份秩序单张，你读一下，我们有多少个人愿意做长老？我们有这么多个退任，就有这么多个才愿意来到去做候选人，我们够不够每一个长老承担每一个部门？不够啊，弟兄姊妹。为什么不少人做啊？我们的精英去了哪里？是不是教会没有培育精英？我相信是我们弟兄姊妹的生命要对神那种回应，我相信是我们需要行上去到神面前祈祷，来到去让神圣灵来到去带领我们。如果我们没有操练敏锐圣灵的心的时候，我们怎样被圣灵感动？我们怎样去谈到被差呢？或者你正正是这样的原因，唉，就是不读圣经好一点，没有圣灵感动，神就一定不会差我去非洲了。你怎知道神会差你去非洲呢？其实你不用那么害怕，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神知道你有多少能力，神知道你有多少的恩赐，他要摆你一个适当的位置。我需要学习的就是信服，我需要面对的今天就是我们一定有一个国度的观念。我们看我们的普通话同胞，好像有些弟兄姊妹想，就他越来越多了，但是会霸了我们的地方，用了很多资源。如果我们永远这样看的时候，我们看不到那个国度观念，我只会好像那班犹太人一样满心嫉妒。圣经提醒我们要靠住圣灵放胆去传道。放胆传道有没有后果啊？弟兄姊妹，有可能会受逼迫，但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给我们很好的提醒。我一起去读这几节的经文，我们既因信称义，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我们又藉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年，老年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弟兄姊妹，看不看到，当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顺服圣灵的差遣的时候，圣灵给我们在患难里面仍然可以欢欢喜喜的快乐。圣经说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昔日在比西底安提亚的教会受逼迫那班信徒保罗和巴拿巴走了，但他们留在那个班，为什么欢欢喜喜？因为有圣灵的爱浇灌在他们，充满他们满心喜乐，不怕的。为主的道受患难的时候，主会让你经历到同在的大能。我一起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多谢你，因为你感动历世历代的信徒愿意接受差遣，你感动他们愿意将这个的福音带到远方，以至今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得着这个福音。只要上帝，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于你的，我们都是欠福音的债，我们都要将这个的福音来到去传到万民。我们不知道我们教会要怎样去做承担，但我们知道我们要培育精英，我们要 在圣灵里面寻求神的带领，我们要将最好的差出去，以神的国度来到得到扩展。天父帮助我们，怜悯我们教会，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